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下面进行问题解答。问题：零到一岁的宝宝具体如何进行家庭时光？我们讲到家庭时光的时候啊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其实姊妹怀孕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了。那零到一岁的宝宝呢，可不可以做家庭时光呢？当然是可以的。那我们讲到啊，其实这个时候孩子的属灵经历呢，主要还是父母亲的属灵经历啊。你怎么在照顾孩子过程当中啊，经历主、仰望主，孩子哭的时候呢，当你也很焦虑的时候呢，你如何祷告啊？甚至呢，小朋友不开心的时候呢，给他唱诗歌，那这些都成为一个孩子的经历啊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们讲到家庭时光的时候，还是有固定的时间，比如说我们星期五的晚上7点钟啊，或者是周六啊，无论如何选一天时间呢，一个时间，这个时间是不但妈妈有时间，宝宝有时间，爸爸也要有时间，就选择一个最好的时间，对宝宝来讲呢，好的时间就是他吃好了、睡好了、心情好的时候。那对父母亲来讲呢，就是看你们的工作和你们的教会生活啊，哪一段时间是比较轻松的啊？那我们选择了固定的一个时间以后呢，其实内容也很简单的，因为宝宝还不到一岁嘛。但是这个时候是可以互动的。啊，我们讲胎教的时候就可以唱诗歌啊，就可以读圣经了。那宝宝出生已经零到一岁这段时间里哈，他的跟大人的互动越来越多了，所以呢，你给孩子唱诗歌啊，跟他说一个简单的小经节呀，都是可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内容不需要太复杂，比如说我们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呀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说一下呀，像柴生的婴孩一样，切慕纯净的话奶，让我们靠此长大以致得救。其实我们不需要跟孩子读那么多的圣经，这个时候主要我觉得诗歌了，一些小简单的小儿童诗歌啊，跟孩子一起唱一唱啊，陪他。他可能是一高兴啊，可能在腿上跳一跳蹦一蹦，无论如何有那么10到15分钟，全家人在一起跟宝宝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，然后在时光里呢有点唱诗歌，有点祷告啊，这就很好了啊。所以我们家庭时光内容的设置呢，完全根据孩子的年龄啊，根据他理解的程度啊，然后我们来设置这个家庭时光。感谢主，希望姊妹呢能尽快的把这个时间定下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调整的，因为家庭时光是非常有弹性的，你时间觉得不合适你可以调整时间，甚至比如说定下来了，假如说星期五的7点，但是哎，你发现那个时候小宝宝他的情绪不稳，或者那时候他容易困，那你就可以改一下时间，或者是我们定下这个时间，哎，今天他身体不好，那我们可以改动一下，比如说孩子咳嗽啊或怎么样，那我们那天家庭时光可能就是为孩子的身体祷告。所以家庭时光是最具有弹性的啊，也很温暖很温馨的啊。感谢主，希望姊妹弟兄姊妹在操练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会有很多自己的经验，很多自己的感想，希望你们在我们作业当中呢也分享出来，供应给其他的弟兄姊妹。问题：我大女儿因我腰不好的原因一直是奶奶带，目前2岁半，奶奶还没有信主，但跟在我们身边一起服侍弟兄姊妹。小女儿刚出生3个月，弟兄姊妹讲孩子要自己带，但孩子现在非常黏奶奶，奶奶也是无底线包容。现在我腰治好了，也有时间了，可以抱孩子了，但孩子已经远离我了，要不要把奶奶和孩子分开呢？怎么办才好呢？家庭时光因着奶奶不幸的缘故，孩子也跟着奶奶。主啊，另外我们家是有和大学生住在一起的，几乎每晚都有诗歌信息祷告。感谢主，姊妹，你们家里每晚上呢有大学生一起祷告诗歌有信息，那属灵的环境是很丰富的 啊，首先呢，看孩子能不能愿意跟你们坐在一起啊，在这个属灵气氛里。如果他因为两岁半还小嘛，如果他不坐不住的话也没有关系。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你抱不抱的问题，奶奶喜欢抱，奶奶爱孩子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。姊妹，你还有老二三个月，所以要不要把奶奶跟孩子分开？当然不要了哦，否则你会很累的，你会应付两个孩子在服侍，会体力心力都不够用的，有奶奶帮忙，感谢赞美主。那同时呢，你这一份不是抱不抱孩子的问题，孩子两岁半其实不需要抱，很多时候我们要鼓励他自己走路，自己做事情了啊。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每天花一点时间陪孩子，这个时候孩子他喜欢听故事啊，喜欢唱儿歌，那你就跟孩子一起唱唱诗歌，跟孩子讲故事啊。我们两岁半的孩子啊，比如像大王小小婴孩呀、啊，哈、啊、等等，那个如果你觉得开始有点难的话，你可以把一个故事分成两次讲，都可以的。小朋友都喜欢听故事的，所以先跟孩子建立一对一的时间，嗯，这一点很重要。然后呢，你可以。我们说家庭时光啊，除了奶奶，我不知道爸爸哈，他的时间是怎样的。无论如何，即使你家庭时光现在还一时不那么容易建立起来，至少你跟孩子的时间，一对一的时间要建立起来。所以姊妹，不要担心奶奶抱不抱着他，或者是他跟奶奶的关系是怎样的。重要的是，你是妈妈啊，你说哎。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，多半孩子会喜欢的啊。我们无论如何要先做哈、啊，一边借着祷告，然后呢，我们分别出时间跟孩子在一起，有这样的属灵的交通，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。感谢赞美主。问题：关于孩子专注力，孩子快三岁，我总想让他自己玩，已经独立完成事情，但只要我离开，他就没有办法坚持，一定要我陪在身边才能玩或做事情，独立的空间让他没有办法做事情。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培养他的专注力？我们提到专注力啊，其实三岁也有一点晚了，专注力是从孩子出生就开始培养哈。那另外呢，我也解释说专注力也有与生俱来的不同啊，每个孩子都不同，有的孩子他天生就专注力很好，那有的孩子呢天生容易被分散啊，专注力容易被分散。但无论如何，后天的习惯，后天的养成是更重要的。所以你孩子这种情况是非常典型的啊，很多家里的孩子都是这样。所以我们首先有这个意识啊，就是让孩子能够自己独立玩，自己做独立做事情。我们有了这个意识以后呢，我们就注意培养啊。当然这个不是今天说明天就能做成的，我们要逐渐养成的啊。比如说你的孩子其实他可以独立做事情了，而且他能独立玩了，但是要求你在他身边陪着他才能够做。那你开始说你不能马上就把这个陪这个环节拿掉了啊，大概也不太容易，你还是陪一下，但你这个时候陪跟以前陪不一样了，你这个时候有意识了，我的目标不是一直陪着他，我的目标是让孩子能够自己玩，自己做事情，在没有陪同的情形下还能很专注的做。所以呢，你就一点一点的啊，比如说你开始你陪他玩积木啊，跟他一起玩，玩完呢，你说哎呀，妈妈要去看看那锅，那个水开了，你就离开一下啊，然后你说再回来，或者是中间你说妈妈要去洗手间，好、啊、妈妈然后再回来，就是让孩子知道哦，你去了还能回来啊，但这个时间会逐渐的可以延长啊。比如说你逐渐的你可能说我要去，妈妈想起了妈妈要去打个电话，你自己在这玩，妈妈打完电话就回来，可能你这个电话一打就五分钟啊，或者是比如说天气有点晚了，妈妈要去做饭了啊，你在这边玩，妈妈在那边做饭，妈妈可以看到你，能听到你，就是我的点就是逐渐逐渐的培养孩子能够 在你没有陪同的情形下可以自己做事。当然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，他独立做事能力也会加强的。问题，孩子三岁五个月，想要做什么意志很强，别的小孩就是哭一哭，而他则是直接打我和爸爸也要做。我用了传统的方式镇压，后来不打也不骂，即使我被打仍然抱到屋里搂着他一直呼求主，等到他平静下来再告诉他，你是不是什么什么原因不可以打父母，主耶稣怎么说。其实孩子冷静下来都觉得我说的对。感谢主啊，姊妹，你能够管教孩子的时候还在灵里，能够呼求主名，能够祷告，这的确很不容易的。但是呢，就是当你孩子因为某些需要没得到满足而哭着打你和爸爸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要制止孩子这个打人的行为啊。比如说他手伸出来了要打你的时候，你要握住他的手，你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，告诉他说不可以打。你这个时候跟他讲的时候表情是非常严肃的，而且很坚定的告诉他不可以打爸爸妈妈，打爸爸妈妈很痛，让他知道他这种行为是不接受的。那如果他控制不了，你握住他的这个胳膊的时候，他那胳膊 又抬起来要打，或者他要踢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，你要抱住他，你跟他说你要不能控制你的行为，妈妈要来帮助你，你要让他停止他的打的行为啊。那这个他安静下来了之后，你可以跟他讲道理，就你刚刚跟他讲的。好，你跟他说，就像你在这个问题里提的，你说你是不是你得不到什么东西，你很难过啊，但是不可以打爸爸妈妈啊，主耶稣怎么说，就你刚刚的那些话都可以跟他来沟通的，是非常好的。那最后呢，孩子平静下来了，他也要学着跟你认错，祷告的时候跟主认罪，说主耶稣啊，我不该打爸爸妈妈，然后他也要跟你讲，爸爸妈妈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我们从小要训练孩子这个，所以如果孩子刚刚有这样打人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及时制止的话，对孩子他的行为会有帮助的。感谢主，当然平常我们也要多为孩子祷告啊，然后你跟孩子也要建立关系，然后就是建立属灵的关系。可想而知，你应该是有建立属灵关系的啊，因为姊妹真的很操练啊。属灵关系就是固定的时间跟他要唱诗歌，跟他要祷告，跟他讲故事啊，圣经的故事。那每周呢有一次家庭时光，爸爸妈妈啊，你或者是如果还有奶奶爷爷的话，全家人在一起唱诗祷告赞美神，一起来讲故事啊。那这个时间也不用长，10到15分钟，有这样亲子的时间。感谢主。问题，感谢主，听了这么多的妈妈的见证，感觉我是最差最差的妈妈了。我是全职带孩子的，我放弃了工作的机会，选择在家带孩子，就是想让孩子能有我的陪伴。所以今年是我全职的第三年，孩子爸爸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们一年见一次，每次视频孩子都觉得跟爸爸很陌生了。感觉全职三年了，越来越烦躁，越来越暴躁，没有什么耐心对他，感觉快抑郁了。孩子过完三岁变得特别特别调皮，三岁前对他性格还有其他方面的培养还挺顺利的，现在觉得不知道怎么引导了，很迷茫对于孩子的教育。你们感谢主。姊妹，你能够放弃工作机会选择在家里带孩子是很了不起的，而且孩子真的是自己带最放心。妈妈能在家带孩子，对孩子的情商社会性来讲应该是最好的。但是全职妈妈呢也有难处，就是我们时间的规划，我们是否松散，这方面我们要考量。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时间规划的话，现在你需要规划你的时间。因为上班的姊妹呢，她固定的时间上班，固定时间下班，所以上班前上班后她时间怎么规划大致她都有计划安排的。那我们全职妈妈有时候就想，哎呀我还有很多的时间，所以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，然后想想我好像今天没做了什么。那我们虽然在家里24小时跟孩子在一起，却觉得没有高品质的时间， 这也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安排不合理。啊，那另外一点呢，就是你自己的需要。我们在家当然是为了孩子，但是我们自己也有需要。你说你现在啊，越来越暴躁，越来越没有耐心，感觉快抑郁了啊，所以你这个全职三年，你说越来越，就什么意思呢？好像你觉得自己都耗尽了。那这种情形，姊妹，你要看一看你有没有供应。我们不能只是消耗，我们还要有供应。如果我们没有足够吃的话，那我们的体力会越来越差的。所以你也要审视一下你的属灵光景，真的恢复我们起初对主的爱。另外，你跟姊妹有没有属灵同伴？因为我知道啊，我们常常跟姊妹说，哎呀，姊妹，你在接触孩子之前要先接触神，要先诚心向祷告，先读经。但是我知道很多全职妈妈力不从心啊，因为我们的时间没有规划，所以我们的属灵光景也受到影响。那如果你自己没有那么强的自律，没有那么强那么一个时间规划的话，那我建议你要找一个属灵同伴，跟姊妹一同有追求。我们必须有属灵的追求，我们才有供应，才有从神来的力量，才能应付我们的生活的需要，应付孩子的需要。那我们也要教导孩子啊，妈妈在跟阿姨晨兴的时候或祷告的时候，孩子是不可以打扰的。因为很多全职妈妈呀，在家里带孩子，你说哎呀，姊妹，我们一起晨兴吗？她说哎呀，不行，我太忙了，我忙孩子，我没有时间。24个小时有时间的啊，当然你要选择，我们尽量选择孩子休息的时间。那如果不能的话，比如说3岁他休息时间很少，白天不太睡觉，那没有关系，我们有固定的读经祷告的时间，要告诉孩子这个时候是妈妈跟阿姨读经祷告的时间，你是不可以来影响我的，这个规则要建立，而且要求孩子们执行。如果我们的属灵光景对的话，我们就会被神的爱充满。我们在看孩子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情不一样了，我们心情愉快了，我们充满喜乐了，那我们这种感觉呢也会影响孩子。好，这是我们做妈妈的需要。那另外一个，孩子有需要。你说在家里啊，你的这种情形可想而知是没有高品质的亲子时间的。虽然我们全职并不能保证我们有高品质的时间，那高品质时间并不是说我一天24小时整天跟孩子黏在一起，不需要的。你需要跟孩子有在一起互动的时间，也要给孩子他自己做事的时间。那你跟他互动的时间有一点你可以做，就是跟他在一起给他读故事，跟他唱歌谣。因为3岁左右的孩子喜欢听故事，喜欢唱歌，所以你可以有个固定的时间跟孩子，你跟他的一起亲子的时间。如果你跟孩子这个时间建立起来以后啊，有讲属灵故事，有唱诗歌，有祷告，那下次呢在跟爸爸视频的时候，哎，你就有话可讲了。为什么他跟爸爸陌生呢？一方面呢是因为见面少，一年才见面一次，视频不能代替真人的见面啊，这的确是事实。那另一方面呢，可能是因为没有共同语言，不知道说什么。所以如果你跟孩子有这样的讲故事啊，唱诗歌呀，祷告这习惯建立起来以后呢，哎，这就可以成为你们的话题了。告诉爸爸，昨天我们又学了一个新歌啊，或者是给爸爸唱首歌啊，或者说哎，我们的孩子会祷告了啊，或者说我们讲什么故事啊，如果孩子他的语言能力强的话，让他把故事讲给爸爸听啊。无论如何，这个家庭时光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一点一滴的建立起来。跟爸爸视频，有一点话讲，最后逐渐的不知不觉的，你们家一个礼拜有一次就有这样属灵的家庭时光了。那我相信对爸爸是个牧养，不管爸爸是信主的和不信主的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爸爸都会喜乐的。感谢主，希望这一点交通呢对姊妹能有帮助。那另外呢，就是我也想到 有个小建议啊，孩子已经三岁多了，然后他现在在家说越来越调皮了。之前呢，你说性格呀，其他方面好像是都挺顺利的，现在突然越来越调皮了，也有可能你的家庭环境不能满足他需要了。啊，三岁以后他的学习能力是更强了。一方面呢，如果你继续让他在家的话，你要考量一下家里的环境的预备，有没有适合他这个年龄的活动，比如乐高啊、积木啊、拼图啊、书啊啊，或者橡皮泥啊，这些基本的一些这个年龄的孩子想要做的活动有没有啊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可能要给他预备了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觉得在家里很心烦了，然后已经待了三年，也有想回去工作的愿望，那孩子呢实际是三岁又是可以去幼儿园了，你这个也可以考量。如果你要想回去工作的话，可以考虑为孩子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幼儿园，然后呢你也可以找到适合你的工作啊。感谢者，无论如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属灵方面呢要加强，而且要让孩子在教会生活里成长，特别是爸爸不在家里哈，一年只见一面，这是一个缺失。那如果有教会生活的话啊，教会生活里有弟兄们，有叔叔阿姨啊，哥哥姐姐，有奶奶爷爷，如果你把你小家放在大家庭里，对孩子成长绝对是有利的。感谢赞美主。问题：孩子六岁，很小，不识字。我读圣经给他听的时候，他在那儿玩起来了，心思不专注，怎么办？那这种情形，如果你觉得你读圣经孩子不是很感兴趣，不专注的话，也可以尝试，我们有个教材叫圣灵的果子，那里有一些圣经的故事哈，故事情节比较多，也许对孩子可能更适合。问题：关于本课说到孩子性格的培养，觉得现在孩子过了六岁，已经开始会顶嘴了，你说什么他还不愿意顶嘴，关于他顶嘴时有时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他。孩子一到六岁以后，他有自己的主见了哈，所以你讲的一些事情他不见得愿意听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，首先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说话的方式。我儿子有时候会说我容易唠叨啊，我们是不是唠叨，是不是一件事重复的讲啊，没完没了讲，或者是一件小事我们就讲起没完。这个呢，我们做家长的要审视一下自己的讲话的方式啊，而且我们讲话的方式要记得啊，跟六岁以前不一样了。六岁以前呢，我们总是把他当作小孩，现在他上学了，所以我们真的把他当作小弟兄小姊妹来看待了啊。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这方面呢我们来把握啊。那孩子那面呢，就是如果他顶嘴啊，那就是他可能是对我们说的话呢不满意哈。我们可以，如果这是一个问题的话，我们现在讲到家庭时光啊，就是坐下来跟孩子谈一谈。哎，妈妈发现最近你常常跟我们顶嘴哈，那是哪些方面，为什么呢啊，哪些方面是我们该改进呢，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，我们谈一谈哈。就是我们要学会跟孩子沟通啊，我们提到过啊，我们要学会倾听啊，然后我们还要学会怎么把我们的感觉跟孩子讲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说我们说什么孩子执行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沟通的问题。好，那平常啊，如果孩子耍一点脾气啊，或者怎样啊，他跟他的孩子的发展也有关系啊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可能你就过去了，但是有一些原则的问题的话，也让孩子知道他的说话是要有分寸的啊。这个弟兄姊妹真的要自己把握，所以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。这个也求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学习如何牧养已经六岁以后的孩子，上学以后的孩子。问题：孩子说在学校里摔倒了，没有同学关心他，而如果同学摔倒，他却关心摔倒的同学，抱怨没有同学关心他。我告诉他说，主关心你，爸爸妈妈关心你。孩子说从来没有参加过同学的生日聚会，自己也没有举办过生日聚会，同学以前邀请他参加，我们不让去，后来再邀请他主动说不去，因为他说我们不会同意他去。 孩子说童年好悲惨，都哭了。嗯，哇，听到这儿好像我们也觉得好悲惨，也想跟他一起哭啊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表同情啊。当然我们从大人的角度来讲说，这有什么可悲惨的呢？但是对孩子来讲，他觉得很悲惨。他为什么觉得悲惨呢？我们要从他所说的能够提，要知道他现在的感受，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倾听啊。这个家长啊，你讲的这个问题啊，我觉得非常好。你讲这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你有倾听，所以孩子在一直跟你讲，把他的感觉告诉你啊，这个是太难得的了啊。感谢赞美主。那孩子他说没有人关心他，他摔倒了没有人关心，然后别人摔倒了他去关心。其实不是摔不摔倒的问题，是他感觉呢，他跟同学的关系，好，他很希望同学，都很关心他，他有很多的好朋友，他有什么事别人都会来，都会在意他的感觉，但他觉得呢，他好像没有得到这些，所以他觉得很难过。那这个弟兄姊妹，你跟他说，哦，爸爸妈妈关心你，主耶稣关心你，感谢主，这的确是事实啊。这个呢，也对孩子应该也是有帮助的啊。但是你在这讲之前，你可以跟他说，你说啊，你摔倒了，别人没有关心，同学没有关心你，你觉得很难过。好，就是你要认同他的感觉，你要理解他的感觉，这一点很重要哈。然后你有跟他说啊，其实主耶稣会关心你，爸爸妈妈也关心你啊。那好像这个事情呢就告一段落了，他下边又接着说了啊，你看我的生日呢啊，别人过生日我没有去，那我也没邀请别人参加我的生日聚会，我也没举办过，然后后来别人邀请我也不去，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不让我去，所以他又把这个生日的事情又拿出来他讲。其实他讲的背后呢，不仅仅是针对生日这个事情，而是他觉得说，因为有生日这个聚集的时候呢，同学可能在一起玩，他们的关系会建立得更好，那我就失去了这个机会。所以你要听懂孩子里边的感觉，所以你说哦，因为这个你没有参加生日聚会，或者是你没有邀请他们生日聚会，所以觉得你失去了跟他们建立友谊的机会，是吗？啊，就是你理解他就好了，你不一定告诉他说服他。好，其实他这时候最重要的是想要别人理解他的感觉。然后感谢主，他说完了以后我们听了，然后最后说哦，那我们一起祷告一下吧。如果他说好，那我们就祷告，如果他可能很情绪的时候甚至说我不要祷告啊，那不要祷告，那说没问题，那妈妈帮你祷告。好，所以如果他说好，妈妈给我祷告，感谢主为他祷告，如果他也愿意祷告的话，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这个实际上就是牧养他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说牧养弟兄姊妹的时候，弟兄们常常提醒我们，我们不是帮人解决问题的啊，我们通过倾听理解他的感受啊，然后呢我们替他祷告啊，求主在他里边加力。那我们知道了他对我们敞开了，我们知道他的情形以后，我们知道怎么为他祷告，然后呢做父母的要知道孩子觉得有点孤单了，所以我们要考虑为孩子找属灵同伴。好，当然这个找不是说我们说那个配一个你们两个就属灵同伴了，我们就要有意识的啊，在教会生活当中可能就要考量，比如说如果啊去教会少了，那我们可能就要考量，哎，孩子这时候可能需要去儿童班了，或者是跟服侍的弟兄姊妹有交通，或者别的弟兄姊妹家里的孩子呢跟他年龄相仿，可能也要经常的让他们有意的有一些安排，让他们能够成为朋友，成为属灵同伴啊。这个到了上学的年龄的孩子，这个属灵同伴很重要啊。不用说上学的孩子，就是3到6岁的孩子，朋友对他来讲都很重要了，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可能真的要关心孩子，也都为他祷告。那这个希望啊跟孩子的这个沟通啊一直是畅通的啊。那可能是我们讲家庭时光，每个星期跟孩子都有这样的沟通的时间啊， 感谢赞美主，牧养孩子是一生的功课。问题，有时候邀请福音朋友和他们的孩子会不欢而散，因为姐姐会因为玩具和客人大闹。每次我都苦口婆心地和她讲，玩具是要分享的，你去某某家，她也是分享的。她会说，他们没有问过我，但是这么多玩具不可能每一样都拿过来问一句是不是。有时候这样的交流有用，大多数时候她一生气就不让人玩了。我真的是很苦恼，请问该怎样教导这样的孩子？虽然是我的孩子，我真的觉得我的孩子心胸比较狭小。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呢，有负担，愿意邀请朋友，邀请福音朋友和他的孩子来玩，但是常常是不欢而散啊，这个的确是不容易的啊。那你的孩子啊，问题呢，你是说你的孩子不愿意分享，他是说他没有问过我，所以他呢一生气呢就不让人玩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呢，姊妹或者弟兄啊，你要跟孩子交通，你跟他说这些玩具是哪里来的啊，比如说爸爸妈妈买的，或者是谁谁送的，你说好，所以这个玩具是属于我们家里的，这个玩具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，这个玩具是属于我们家的，现在是你一个人，如果我们有弟弟妹妹的话，弟弟妹妹可以一起玩的啊，那妈妈爸爸想要玩的话也是可以玩的，所以这个玩具是我们家的，只不过呢这个玩具是适合你的一个年龄的，所以多数都你在玩。那如果有小朋友来的时候呢，别的小朋友是可以玩的，我们尊重你。如果某一个玩具你特别喜欢玩，你不想让别人玩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收起来，但是其他的玩具小朋友是有自由去玩的，我们可以把玩具放好，我们欢迎别人来我们家，我们也欢迎别的小朋友来分享我们的玩具啊。那有的小朋友啊，可能他的行为呢不一定合适，可能是拿我们的玩具摔了，或者是做一些不合宜的一些行为呢，那个是由他的妈妈或者是大人来管教，不是孩子管啊。你把你的玩具分享给大家非常好，但是呢你不需要负责去管别人的孩子。所以这些玩具下次呢小朋友来的时候，你可以找到你喜欢的你玩，如果别的小朋友想跟你一起玩也很好，其实大家一起玩玩具更快乐。但是你如果不想跟别人玩的话，你可以找一个你喜欢的你自己玩，别人可以找他喜欢的他玩。所以下次呢，我们从下次开始，别的小朋友玩玩具不需要争取你的同意，因为这个玩具的所属权是归我们家里的，不是归你的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能够跟小朋友一起玩的话，我们就一起玩。如果你没有办法跟小朋友一起玩的话，你可以选择离开那里。所以我是觉得跟小朋友要谈清楚，这个玩具的所属权不是他，是我们家里的人，甚至是如果这是妈妈爸爸买的，所属权是归爸爸妈妈的，爸爸妈妈可以来决定让他玩还是不让他玩。 OK， 那他呢是愿意招待小朋友很好啊，他会有很多的朋友，小朋友喜欢跟他一起玩，他其实心情很高兴的。如果你这样什么都不让小朋友玩的话，那别人也不愿意做你的朋友，妈妈不希望你是一个没有朋友的孩子啊。然后当然我们跟他说呀，主耶稣啊，他愿意分享啊，他甚至把他自己生命都分赐给我们了，所以我们呢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也要把我们的东西分享给别人，这样我们去别人家的时候，别人也愿意把他的东西分享给我们啊。感谢主，无论如何啊，我们跟孩子交通，跟孩子祷告，跟孩子立规则，因为弟兄和姊妹，因为这种事情的话，真的很影响我们福音的广传，很影响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牧养。那这个是不是最好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呢？这个希望弟兄姊妹借着祷告求主给你智慧，我只是把我的感觉讲一下，这个不是标准答案，但是呢您来参考。问题，孩子七岁，关于孩子的专注力， 孩子很专注地做他喜欢做的，像折纸、画画等等，但是却不愿意做功课。每次和颜悦色地跟孩子说做功课了，要么就拖拉很久才写一点点，要么就直接说不要，最后只能用严厉的语气。功课不同于兴趣班，不能说不喜欢就不做，所以这种情形怎样处理？感谢主，觉得弟兄姊妹你们处理得很好啊，你的观点我非常赞同。功课和兴趣班是不一样的，功课是你必须做的，不管你喜欢和不喜欢，你没有选择的，就像上学一样，不是你喜欢上学就上学，不喜欢上学就不上学，这是你的责任，是你要尽的啊，这个是跟你喜欢不喜欢是没有关系的啊。但是兴趣画画折纸，这个你是可以选择的啊，我今天想要折纸就折纸，明天想画画就画画。但是什么时候做这个事情呢？是在你完成功课的前提下，或者是你做功课做累了，我画几分钟画，然后或者是我学习累了，然后我折折纸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你不可能无限度的，我写一点点，然后我就画画了，不可以的啊。比如说你写了一个小时，真的累了，好，我有十分钟画画画。然后我接着回去再接着做我的功课，前提是功课是必须做的，这个跟你喜欢不习惯是没有关系的。就像父母一样，不能说我今天心情好我上班，心情不好不上班，我喜欢这工作我做，我不喜欢就不做，这是我们的本分，是不是我们的选择。感谢主。那这个孩子啊，有兴趣肯定是好啊，非常好啊，我们要扶持的。你要跟他讲说你有兴趣，妈妈非常高兴，非常好，但是呢，我们的责任我们还是要尽的，这个可能跟他一起来计划时间，好，一起来安排一下时间。开始呢没有办法需要陪，可能要陪一下，当然这个陪也是啊，你在旁边看你的圣经，看你的一些书籍啊，不是看手机啊，然后他呢做他的功课。那当孩子做他喜欢的事情时候呢，比如说做完功课做他喜欢的事情，我们也要扶持。比如说折纸没有了，那我们帮他去买啊，甚至帮他挑哦哪个折纸更好，他折出来的东西呢我们也帮他保留哈，也我们也很欣赏，我们跟他一起来这个很快乐的来欣赏他这些作品哈，这个我们要扶持啊，感谢主。那无论如何呢，很重要的还是要跟孩子建立沟通的时间，一起祷告的时间，然后呢要建立家庭时光啊。这个时候我们跟孩子建立这些沟通的方式，沟通的渠道，对孩子后来对他的引领是非常有帮助的。问题：教孩子一些价值观规则或真理时，两岁的孩子爱唱反调说不行。比如我说讲故事说耶稣爱小孩，为小孩祷告，他说不行，这时候换一种说法说，那就为 TT 他的名字祷告吧，他会说好。但是说不能打姑姑打爷爷，他总说能。我说要爱姑姑，他说不爱姑姑。我该怎么回应？姑姑爷爷宠爱他，不会配合我，给他一个后果，比如不理他。这个时候孩子啊，一方面啊独立意识增强了，有自己的独立意识的，也会讲话了，而且他发现语言很有能力啊，会说不了。所以这个年龄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足为奇啊，你不要觉得啊、哦、我孩子怎么突然变这样了哈、啊，这个也是很正常的。在我们跟孩子对话的时候啊，的确需要点技巧。你看您说啊，那就是为 TT 祷告吧，他就说好了啊，那我们下次就为 TT 祷告吧啊。但是呢，有一些你说要不要用一些规则来纠正他呢，也是可以的，用后果也是可以的。比如说我们一起读圣经故事啊，讲故事，他都说 no， 都会唱反调的话，那你就跟他说，如果 TT 一直这样跟妈妈对话的话，那我们这个故事就不讲了，或者说那这样，那 TT 你就自己一个人在这玩吧啊。有的时候是要有后果的，但是这个后果啊一定要注意，他才两岁，所以这个后果呢要适合他这个年龄啊，这个后果呢是对他有帮助的，这个后果呢是能够产生效果的，所以还真的需要一点祷告啊，弟兄姊妹祷告，然后看看怎么能够 最有效的帮助孩子。但是另外一点我也要提醒你呢，通常这种情况啊，一段时间就过去了，这个并不是最主要的。主要的是如果你讲规则的话，就平常你在家里有没有什么规则，比如像打人，打姑姑打爷爷啊，这个不仅仅是话说的，不是说我说不能打他说能打的事情，是他打的时候你要制止这个行为。比如说他打姑姑的时候，手伸出来的时候，你要马上握住他的手，看着他眼睛说不可以打。当然同时啊，跟爷爷和姑姑也要沟通，告诉他那个时候他不要觉得很可爱，他在旁边笑，你要笑觉得可爱的话，那你这个就等于说鼓励他这种行为。所以这方面我们大人要记得啊，当孩子刚刚有这种行为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纠正他，告诉这个种行为是不可以的。感谢主啊。那同样的啊，两岁的孩子跟他建立这种祷告啊，讲故事啊，这个时间哈非常好。那也希望你们家里全家人能够在一起有个家庭时光。问题：很想和小孩有亲亲生活，但不知道怎样建立。他起床有点迟，上学来不及，亲亲就没有了。还有背圣经也不容易，带读很多遍，背的时候不是很通畅，怎么引导好？如果啊早晨时间实在是那么紧张的话，其实呢对孩子啊，对我们的小小孩来讲，特别是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，实际上属灵，我们说属灵到家，就是这个属灵生活是浸透在我们的生活里的，它不是单独拿出来的，不像一种功课一样，一种事情一样来做的，其实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。比如说孩子起来了，哎，我们就很喜乐的，哎。比如说，哎，东东起来了，感谢主，主耶稣爱你啊。然后我们就可以，哎，家里可能一点，妈妈一边做早餐，那一边就唱诗歌了啊。然后坐下来吃饭之前，我们一定会祷告吧，一起祷告祷告啊，感谢主。然后在路上，背孩子的路上，就可以跟他一起说一个唱个诗歌啊，或者跟他讲个故事啊，或者是给他跟他一起说个圣经了啊。我前一段时间我有提到过哈，有个姊妹就是她走路送孩子上学，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，她跟孩子的晨兴时间就是在路上的，一边走路一边跟孩子交通啊，然后一边把这个经节背下来。所以呢，如果孩子真的时间很紧张的时候，我们善于运用每一个时间啊，你带孩子去上学的路上，接孩子回来的路上啊，或者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啊，或者晚上睡觉之前，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时间的。我们要善于利用这种碎片的时间啊，我们真的要学习数回光阴啊，感谢主。那另外就是周末的时间嘛，周末的时间，所以我们把家庭时光可以放在周末，然后周中呢，就是你就利用这些，凡是你能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，你看看能不能把主的话啊，或者是通过唱诗歌的形式，或者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啊，就提供给孩子这样的属灵的气氛。那对于孩子那个圣经背不下来，我们要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不考孩子啊，我们这个话就像那个你弟兄讲的，主的话呢，哎，在我们里边过一遍，哎，就洁净一遍，就洁净我们，过一遍就洁净我们，就像那个淘米一样，在水中淘米啊，在水中那个用那个竹篮子来淘米，到后来呢，这个水没有流下来，可是这米却干净了。那孩子可能这个经节没背下来，但是借着一起享受这个经节啊，一起说这个经节啊，唱这个经节啊，哎，孩子内里是有变化的啊，孩子这个神圣的元素是可以进到孩子里边的，尽管有的时候他可能背不下来这个经节啊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不要因为考孩子背经节而让孩子失去了跟你在一起家庭时光的享受。大孩子胆小怕事，什么事不敢说，也不敢告诉大人。都是告诉妹妹，让妹妹说。我们平时也不怎么吵她，偶尔会批评他们，怎么回事？怎样帮助她？这个孩子啊，他的天性就不同的， 即使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孩子，同一个妈妈生的，他们的性天性也有不同的。那有的孩子呢，他可能就比较闯荡一点，什么都敢说敢讲的。那有的孩子呢，就比较怕事，不敢讲，不敢说。啊，所以好像在你家里呢，就是这种情形。老大呢，就是比较安静的，比较胆小怕事的，好像是妹妹呢就敢说，所以什么事情他都告诉妹妹，让妹妹去说。嗯。那这个首先你意识到这是天性啊，那另一方面呢，那通过习性也可以有些改变的，所以对你的老大多鼓励啊，多关心他，然后呢可能让他有个运动啊，所以当孩子他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多鼓励他。那另外呢，不知道你家有没有建立亲子时光啊，这是蛮重要的啊，跟孩子多有沟通的时间啊，让孩子知道他有什么想法是可以告诉爸爸妈妈的，而且他有想法的时候要鼓励他，要鼓励孩子多说，我们要多倾听啊。然后呢也要把他带到主面前，告诉他如果有些事情他不想跟人说的话，他可以跟神说。问题：我的小孩今年九岁，读小学三年级，成绩算中下，为了帮助他能在学习上有提升，就让他去补一对一的课，可是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果效，不知该怎么办。平常孩子生活在学校都会祷告，也对主有一些经历，可是好像在学习上他祷告主希望能进步，但似乎没有什么进步。他现在好像在学习上都不怎么祷告了。我知道是孩子的理解力比较弱，不能理解意思是不会写，不知道该怎么在理解上帮助孩子。还有最近我们社区有什么机器人的培训，他一直想要报名参加，还跟我说他学习了这个可以帮助他逻辑思维训练，学数学是会有进步的，不知是否给他报。我是对他说等他一对一的课上完了再去报名，不知道这样对不对，想听听姊妹的交通。感谢主啊，孩子九岁了，上小学三年了，你说他成绩中下，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是每个孩子他的智力也是有不同的，这一点我们也要意识到啊，不是每个孩子都聪明的啊。我有两个孩子啊，老大和老二，他的两个人的智商也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你觉得他的智商不如别的孩子，这也是有可能的，或者是你的孩子可能他在某些方面啊他很强，可能我们没有看出来，这也有可能啊。无论如何呢，其实我也在想啊，就是那些孩子他的脑子不那么聪明的孩子，其实在中国的体制下是挺辛苦的啊，因为老师很看重孩子的成绩，家长也看重孩子的成绩，在学校里呢学习好呢，老师也会特别的关照他，那学习不好的孩子实际他的压力是蛮大的啊，这一点我们也要知道。那即使有的时候他祷告了，好像是为什么主不垂听呢啊，也不是说主不垂听，每个人的智力也是不一样的，而且学校的功课可能也是很重的啊。那我们一方面啊，我看家长也有帮他啊，给他找一对一的补课啊。那如果需要像这种情形需要的话，你也没办法，如果能帮助他补一补呢，可能对他学习会有一些帮助。那好像是你这里说还没有那么大的帮助啊，那这个呢你跟那个老师要谈一谈，看他是怎么帮他的。那另一方面啊，你这里主要讲是说他有一个机器人的这样的课，他很想上啊，很想参加这个培训，他觉得这个培训呢对他的数学逻辑思维呢可能有帮助。他这种说法呢也可能有可能呢是他看到宣传单了，那也有可能他对这个机器人真有兴趣。如果啊弟兄姊妹，如果在你家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形下并且呢孩子他也真的很喜欢，那是可以考量的，这个是我的建议啊。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，你可以考量给他报，那报的前提是对他有要求的。第一个，好，我给你报这个课，你要认真学，这是一个啊。那第二个，你的作业是要完成的，你不能因为学这个把你学校的功课拉下了，那你那个一对一的那个补习那个也要好好进行的。所以呢我给你报是在什么前提下呢，是在你该做的这些作业都完成的基础上，我们还有多余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去学这个。如果他都能够答应的话， 我觉得是可以的。也许借着这一个能够给他通过他的兴趣，如果他学得很好的话，加强他的信心。其实有的时候啊，小朋友学习不好，还不仅仅是智商的问题，有的时候是信心的问题啊。他突然发现，哦，实际上我没有那么笨呢，实际上我是也很聪明的啊，实际上我也是可以的啊。那这样的对他整体的学习都会有帮助的。所以如果他真的去学了这个计算机，然后呢，这个培训啊，他还真的这个是什么啊？机器人这个培训可能真的把他的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了，说不定对孩子是个转机啊。那就像我刚刚讲的，给他一个机会，对他也有一个责任的要求。责任要求是不是我们不能因为学这个把你的功课落下，所以我们的功课还要赶，那我们就要专注做我们的功课，我们就要用很要提高我们写作业的效率，也就是说我们回家以后赶快把我们作业高速的专注的把它做完以后，我们才有时间去上机器人的课。好，感谢主。那希望弟兄姊妹家孩子能够再通过弟兄姊妹跟他的交通，通过祷告，也通过呢一些实际的帮助，让孩子能够有转机。感谢赞美主。9岁的孩子如何培养孩子对脾气的自控能力？哎呀，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好回答啊。本来我是想跳过去了，但是感谢主，我想想还是尽量的来回答吧。嗯，我们说孩子有天性有习性啊，如果他天生的是不是脾气就大啊？无论如何呢，看来他现在他九岁了，对脾气的自控能力是有问题的，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你提出来了。那我们怎么来帮助他呢？一方面当然我们要为他祷告，那另一方面呢还要跟孩子有沟通，这个沟通包括倾听孩子，也包括我们把我们的感觉告诉孩子。我们跟孩子的沟通方式其实就是教他，就是给他示范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该怎样来解决啊，不是用发脾气来解决，而是用沟通来，通过语言，通过对话，通过邻里的交通，把这事情说清楚，把它解决了，这才是重点啊。所以我们要教孩子处理问题的方法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感谢主啊。那无论如何，现在呢，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一定觉得有这个需要了，要帮助孩子。那很重要的就是跟孩子建立沟通的关系，首先为孩子祷告，然后呢找个时间跟孩子坐下来交通的时候呢多倾听，多听听孩子的感觉，然后我们在这基础上我们看怎么来回应哈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重点呢还是弟兄姊妹你们在这方面的学习啊，希望你们借着孩子的这个脾气能把你们带到主的面前，寻求从主那里寻求智慧啊，然后呢真的照着神来牧养他，对孩子的这个性格，对孩子的属灵啊这方面都有帮助啊。所以父母我们的责任是很大的啊，那我们所做的对孩子成长也是很关键的。感谢主，求主给你们智慧。如何发现和挖掘孩子身上的天赋呢？我是在衣着，除了发现孩子小时候喜欢识字，一直喜欢阅读，其他方面都没有发现，这样的天分如何培养更好呢？感谢主，您一点都不衣着，而且你发现了孩子的天赋，你发现孩子小的时候就喜欢识字，一直喜欢阅读，很好啊。那你说怎么能够更好的培养呢？感谢主啊，我们发现了孩子有这样的喜好，我们就要扶持他。我们讲到我们说小的时候呢，给孩子跟他一起唱儿歌啊，唱诗歌，讲故事啊，然后背一些圣经经节啊，这对他的语言的发展都是很有帮助的啊。所以我们做这些还不仅仅是属灵的帮助啊，比如说你讲故事讲了很多次，你可以让他讲给你听啊，甚至我们可以编一些故事啊，他在 儿童班里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做故事来讲啊，你可以讲给他听，他也可以讲给你听啊，啊，这对他的语言发展是很有帮助的。孩子再大一点呢，你可以让他练习伸言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能够伸言啊，这个对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。孩子再大一点呢，他读圣经，我们要知道圣经是智慧的书啊，圣经的发行量是最大的，除了给我们得救的智慧以外呢，里边呢真的是非常丰富的宝库啊。从文学角度来讲，或者从写作来讲，那真的里边有很多的典范。我们刚刚读过的希伯来书，保罗论到信的定信的那一段啊，真的太精辟了。一开篇呢，他就讲信的定义，非常严谨一概，非常确切的。这么难下的定义，他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定义，然后就引经律据典，从旧约讲到新约，最后他一个非常美好、非常拍案叫绝的一个结论啊。所以你说从文学欣赏角度来讲，从这个作品解析来讲，那里边圣经里边有非常多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啊，对孩子的这个语言的发展，都写作的发展非常有帮助的。那孩子大点以后，我们又伸言了，伸言其实啊，我跟我弟弟家孩子就讲，他们说不会写作，我说你聚会的时候你先听别人的伸言。我们伸言是什么呢？我们是一个论据，然后我们这个或者是圣经的某句话，然后给我们的感觉，然后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哈，然后我们也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。其实那个也是一个帮助我们写作，帮助我们反思啊，对孩子的这个语言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你不但让孩子在机会当中听别人的发表，然后自己也练习把自己的感受讲出来啊，也练学习伸言，所以伸言对孩子是非常有帮助的啊，不仅仅他的讲演的能力啊，他的语言表达的能力，他的思维能力、逻辑思维能力，他的写作能力，他的组织语言的能力都是非常有帮助的。那当然啊，你说那除了这些属灵的东西外边就不学了吗？当然外边也很多很好的，小的时候很多优秀的绘本啊，那些东西我们也是可以给小朋友读的。因为小朋友他六岁以前他有吸收性心智，他可以吸收大量的信息啊，所以很多优秀的作品、优秀的绘本也是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欣赏的啊。那这些方面呢，如果我们通过跟小的时候通过跟家长的这些教会生活里，其实对他的这个语言的发展就是非常有帮助了。我们给他打了一个很好的美好的根基以后，那后来很多就孩子自己啊，他在学校里呢可能是老师也会有一些这方面的引导，那他自己呢根据他的兴趣和爱好呢做一些写作呀，或者是有一些去查考啊或者是买一些他喜欢读的书籍啊，这些方面呢我们都可以辅助他啊。感谢主。那无论如何呢，我是觉得在我们身家里长大的孩子一样好处都不缺啊。那另外老生常谈啊，再讲家庭时光啊，这个也是一样的。那家庭时光很多时候就可以让他来组织啊，让他来比如说选诗歌呀，甚至选故事啊，甚至家庭时光时候他给我们大家讲故事啊，或者是说大一点呢选圣经节呀，然后解释给我们听啊，这些都可以让他多做主导啊。感谢主，这样的话对孩子整体能力培养都是有帮助的。
男孩十岁，学习缺乏内动力，作业喜欢拖拉，上课和考试容易分神，现在操练有点难，有比较好的方式吗？哎呀，现在的孩子呢，真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，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缺乏内驱力，所以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拖拖拉拉是因为他不喜欢啊，所以那这样的话他的考试啊他上课呀容易分神呢，那这是一个结果了，他的成绩也不可能太好。所以我觉得呢，一方面真的要为孩子祷告，另外一个跟孩子要谈一谈，把你观察到的跟他谈一谈，看看孩子怎么想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我们说啊，我们信主啊，讲到那个刚刚讲到 那个希伯来书啊，信的定义啊，是那些人为什么能够这样牺牲自己生命在所不惜呢？因为他心中有个美好的盼望。所以弟兄姊妹家长们，我们心里有没有个美好的盼望？如果一个没有盼望的人，他的生活是没有能力的，他生活是没有精神的，他的生活是没有指望的，他是没有动力的啊。所以我们的心里，我们是有个盼望的，有个荣耀盼望的，我们是有个喜乐的生活的啊。所以我们的家庭气氛很重要，我们父母要是一个有生命活力的。所以这方面怎么办呢？我们只能靠主，在主里我们才真正有盼望，在主里才有活力。如果我们以往的生活是没有活力的，我们现在到主面前悔改，我们要在主这里重新加力。我们光景对了，我们会影响孩子的，然后我们要建立孩子的信心，给孩子一个盼望哈，而且呢让他知道，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彰显神的啊，我们在装备自己的，不是给别人学的，是给我自己学的。那另外一个呢，也真的是看看孩子到底怎么能帮助他，他学习方面是不是有难处啊，或者孩子有没有哪些有天赋他喜欢的啊，从他喜欢他需要有一个长处，需要他甚至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啊，那我们来扶持，来加强他的信心。同时呢，当他有成绩的时候，我们要鼓励他。那当然我们要跟孩子建立属灵的关系，让孩子真的要内驱力呢，有的时候也是从主那里来的动力。那无论如何啊，我们到底能帮助多少，我们尽力而为，那其他的也真的能够，也真的只能交给主了，求主来带领他，求主来激励他，也希望他能够借着仰望主重新得力，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通过跟主有正确的关系重新得力一样。感谢主。